愿神赐福，愿主施恩。我们通过这几次的学习，我们的十二讲已经讲了四讲，还没完。第一讲到底有神没神，这是个根基。接着我们就讲为什么要信耶稣。那么你成为基督徒，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信耶稣，那么你的信仰当然根基就太不稳固了。第三段第三讲我们讲了重生，信耶稣了要接着就必须得知道重生，因为我们基督的信仰是生命之道，不是外表的仪文。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在乎外表，条条框框，条条框框。比如说呀，初一十五要烧香啊，不吃猪肉啊，是不是啊？不吃杀生之物啊，这都是外边的东西，对他心灵里边的东西没有影响，没有影响。这个其他的宗教都是人为的，自己修理自己，不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人的私欲都是一样，亚当的旧造的恶欲人人都有，不是你自己靠修养就能把这个恶欲把它恶修理到，不可，办不到，办不到。就我举那例子，本来佛教人家是不吃杀生之物，是不是？但是那个老和尚还想吃猪头肉，这就说明什么呢？修养了几十年还想吃猪头肉，表面说教义上说不可吃杀生之物，实际上心里的那个恶欲来说，我还想尝尝猪头肉的味儿。庙外头卖的猪头肉很香，香扑扑的，他也口水也就流出来了，一样。这都是外边的事情，唯有我们基督的信仰是里边的问题，解决生命问题，不是在从外往里，我们是从里往外。你像那个天主教，天主教行弥撒，那今天时间我就不念这一条条了，很多条的都听起来都可笑。那个行弥撒的时候，那个神父在那儿怎么样呢？啊，端肩膀几次，抬头仰望群众几次，啊，仰望望天几次，一会儿跪下几次，都有数的，都有数的。这样把这个仪文的外表东西都做完了，这算完了。行了半天的弥撒，人家神父自己领那个杯和饼和杯，群众是没有资格碰的。那么您的信徒是干什么？你就跪在底下，你有跪的权利，你跪着，人家在上边表演着，啊，抬头望天几次，端肩膀几次，这叫什么事儿？这叫端肩膀，端几次都有次数的，看看群众几次，看看天上几次，来把这套东西做完，这就算完。今天我礼拜了，心里说我礼拜了，其实你里头得到什么东西了？啥东西没有，空空无也，空空无也。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我们信仰不在乎外表。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今敬拜神是用心灵什么诚实，是在这个里边啊。我们的神不在外边，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诚实原文就是真理，敬拜神要心诚，还得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你那个敬拜也是无效的。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里边的问题，解决生命的问题，生命一变，从生命里头一变，我们外边自然它就变，不是从外边修理我们，乃是我们里变， 它就表现出外边，这是我们头几次所交通的要点，是生命之道，不是外表的礼仪，条条框框做到了几件事。比如犹太人在律法时代，他们按照安息日的要求，是就不可以到院子里去捡一根柴火，都要抓住以后都要打死。他们怎么办呢？不许出门的，串亲戚朋友不可以的。但是后来做不到就修正了，就有口头遗传了，多少，一共613条。说人们呢，每天这脑子里啊被这613条捆住了，比如安息日，哎，就修正了，哎，走点路也走点路吧，不过不要超过2里路。那么你走路的时候还得量量你的尺寸，就我走路走了3里了，我还超过2里没有？说提点东西呢，也提点就提点吧，不提真正啥都不许动也不行的，那怎么办？不要超过2斤重。那么你提一件东西，这还得掂掂分量，这超过没超过2斤？所以这些个条条框框的东西，都把人呐成为侠制，活在这个里头，把你捆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2斤，那个2里路，就把你弄成这样子，这哪叫心灵里头释放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但是做了基督徒有没有律法了？做了基督徒就没人管你了？有人管你没有？有人管你的，你里头还有律法没有？还有的，不过不是犹太人那个教那个律法。我们有两条律法，爱的律，圣灵的律。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一当了基督徒我们简直是为所欲为了，没有这件事情。他里头有了新生命，他受到新生命的约束，加上后边的圣灵的帮助，他行事为人也要有一个限制他的，不是为所欲为。什么限制？爱的律。所以你说话办事这件事合乎不合乎爱？不合乎爱你就别说了，不合乎爱你就不叫别做了。另外你做起来的时候里头圣灵在里头不平安，别做了。你这样做再有道理，里头不安，你就别做了。这个圣灵在生命的律，圣灵的生命律在我们心里头有这两条律在里头。说一个基督徒当你这个有一个，所以这就叫走，有人个叫就走里边的路。什么叫走里边的路？就是顺从圣灵的律，行事为人，言语动作思想意念，都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和光照。心里不安就别做了。圣经也有话说，心里要不责备你，你就有福了；要责备你，那就叫罪。你心里有责备。有一位小姊妹信主了，有生命的孩子，确实是有生命，但是他那天性好跳舞。这个小姊妹比较活泼，爱跳舞啊。什么舞呢？就是今天那双人舞的，是啥舞啊？两个一男一女的，一搂一抱的那个舞，是不是跳舞？有人就告诉他，小姊妹啊，你别弄这个不好。但是他那个旧性，那个亚当的那个罪性，那个恶意，这个东西还是在那支配他，他还跳。跳了有人提醒他，你别跳了，别跳河，你提醒我别让我跳了，但是我里头还想跳。后来他问了好几位神的仆人，说 我基督徒跳舞可以不可以？那么几位都说不可以，不可以。明明知道不可以，但是他还是要跳。只有一次问到一位仆人，这个仆人和别人例外，问到这位仆人了，说是你说我跳舞行不行？这位仆人可以的，可以的。哎呀，这小子们很高兴，这回我可找到答案了，说碰见好几个人，唯独他说可以。不过人的仆人真叫有智慧，可以跳，可以跳。不过呢，跳舞之前你先祷告祷告，跳完之后呢，祷告祷告，啊，你就这么做啊，看看祷告以后你里头的感觉怎么样。这小姊妹很可爱，还真就照办。跳舞以前祷告了，那当然一定是说，哇，我现在跳舞去了，我想痛快痛快，我想高兴高兴，一定是这样的了，去跳的。跳完回来了，祷告祷告，大概跳了有一个礼拜左右，又来到老仆人这儿了。老仆人怎么样啊？跳了没有？跳了。是不是祷告前那个跳舞前跳舞后都祷告了？都祷告了。祷告的那么你跳了以后，跳舞前跳舞后祷告祷告有什么样一个感觉呀？我心里都难受啊。老仆人说啊，难受啊。那么现在就明白什么叫难受，就是他你生命的律不答应他，圣灵在他心里头生命律主宰着他，所以证明他是有生命的，他不平安，他心里难受。那么老仆人说了，既然不安，那么你还跳不跳了？那我不跳了。不是别人说他不可以不跳，他自己说他不跳了。因为啥？他心里头圣灵生命的律决定他里头不安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好多事情，不是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那个不许，不是好多不许，是你那么做了以后你里头不安。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清楚重生得救以后，你有生命是不错的，我们仍然受到两条律法的辖制管理的，我们一个是爱的律，一个是圣灵生命的律。我们不是为所欲为的，不是的啊！你做今天事情心里不安就别做了，就停下来。这也关乎我们今天不是一会儿讲奉献吗？讲奉献是专门求问神的旨意吗？当你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儿，这件事面临到我面前是不是神的旨意，其中有一条你不清楚的时候就停住，就别乱动，懂不懂？你别乱动，你也不知往左也不知往右，那你就在中间站着别动。因为你要不知道要往左往右，硬顶着头皮还往左跑，那你很可能就跑错。所以基督徒里边是受到里边的人，这叫里边的人，他辖着你管理的我们。弟兄姊妹呢，听到这儿了，我们里有个人管着我们好，是没人管我们好啊？管我们好啊，舒服啊，舒服啊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啊就问这个了，还有的基督徒活在亚当里的基督徒说，那个圣经里啊没说不许抽烟呢，那我抽点烟有什么不可以呢？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就抽，你就抽，你抽了你又有生命的话，甚至抽到一个地步不抽的话，那个哈喇子口水都出来了，一天多少包那么刺，用那个尼古丁刺激自己，你觉得你是自由啦？ 如果你有生命的话，你就觉得我是活在烟的那个奴仆里头了，你是个烟的奴仆，不抽不行了。你有生命，那你觉得没人管你，圣经上没有那个明文说不许抽烟，但是你要活在那个烟里头，让烟给你辖制住。这圣经有话，凡事都可行，都不受什么，不受其辖制。我们今天从罪里头，罪的奴仆里头，神把我们救出来了，你都脱离罪了，你倒变成一个烟的奴仆了，那你仍然是一个奴仆，变了一个主人，抽烟的奴仆了，那当然你的仍然生命不得释放。说我们基督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非得有明文规定的，你要死抠的教条，各位，那就叫轻易叫人死，是不是？这关这个字句叫人死，轻易叫人活。那么你要按照十条诫命说，不可，最后第九条十条，不可偷爱，不可这个贪爱别的妻子和房屋，对不对？那没提别的，那你今天偷人家自行车可以不可以呢？你要钻圣经的空子说啥？圣经没说不可偷自行车啊，只是说不可以霸占别人妻子和房屋。那今天就我没有违背律法，你没违律法，这是什么时候代的人？你今天活在新约时代、恩典时代，你活在生命里头的基督徒。当你偷人自行车的时候，你里头有什么感觉？在新约里头有教导，不可起贪心。什么叫起贪心？不是你的你非霸占，这就叫贪心。自行车不是你的你非得给人骑走了，你就叫贪心。所以说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就主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怎么样？不能今天，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义是胜过了那个律法的义。有没有这个力量？能。律法好不好？好。律法是属灵的，但是行律法的人是属肉体的，他行不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了新生命的人，我们这个新生命是这个生命本身决定是羡慕圣洁良善的，是神的生命，再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恨恶罪恶，行义是不费劲儿的，不费劲儿的，不是咬着牙在那儿去遵行的，它是很自然的。不合法爱的律你就不要做，良心里头圣灵的律在你心里头不平安就别做。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怎么样个情况呢？不是是什么一条两条三条，这条做到那条没做到，不是的。我们里边就这是圣经说叫恩高的教训，这不叫上天条上万条，圣灵的恩高凡事都教导你啥叫对啥叫不对，它里边有感觉。你要没有这个感觉，我请弟兄姊妹，你得好好祷告祷告，到底你有生命没有？生命没有，对不对？别人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也是真事儿。你说今天青年男女，男人不错，这个男人应该说是不错的，怎么样呢？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他没有第三者，没有在外边乱搞。没有乱搞有两种动机，有的人不乱搞，为什么不乱搞呢？因为他怕让他妻子知道以后跟他蹬腿，跟他闹离婚，他怕妻子来跟他算账来，所以他就没搞第三者。不过从表面上看也是没乱搞， 没乱搞的动机是怕妻子和他闹事，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那么一个人也没乱搞，没乱搞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我妻子那么爱我，我不能在背后做一件违反我妻子的爱，我不是怕他给我蹬腿，我就不应该，我不应该做一件事，我妻子这么爱我，我还做一件事对不起他的事儿，我不能做。所以人家也没乱搞。弟兄姊妹，你说哪一种没乱搞是好的？第二种还是头一种？基督徒做事就属于第二种。不是谁告诉你这个不许那个不许，你觉得这个我这么要做，我这么要做，我对不起主，主为我流了血，主都为我死了，我还被做一件事背逆他，我对不住他。不是我做了以后神要惩罚我，来一个雷把我劈死，不是这样。圣经说了，爱里头没什么，没有惧怕。我们不是怕神，怕到一个地，哎呦，我可不敢犯罪哟！一犯罪，雷来了，啪，一个雷就把我劈死了。不是这样，乃是主啊，我就不应该这么样做。你为我舍了命，我还背后我还倒那个鬼，我对不起你，主，我不应该，我不应该，我亏欠你，我亏欠你。我们基督徒不犯罪是这样一种动机和背景，各位哪个好？各哪个好？就如同我们今天基督徒守我们国家的法律，也都是这个精神，不是怕犯错误罚款，懂不懂啊？好像那个红灯停，绿灯开，哎，基督徒应该乖乖的，只要红灯站住。为什么站住？不是说我不站住警察逮着我要罚款，不是因为怕罚款，乃是说我的神看着我呢，我不能做一件事违背我的神，从良心上去做。好，我们走路上都不能随便吐一口痰，不能有一口痰喷这儿看看那儿看看，看什么呢？看有人带胡秀章的有没有？一看没人，喷，你这样做了没抓住你，是没罚款，你的神已经看见你了，你能做这件事吗？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呢，他不是建立什么怕，建立什么教条，他不是的，乃是他那里边的，他有生命，这个生命的圣灵的生命律在那儿管理着他。我有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一个回民，这回民跟我说，我给他传福音，当然他就拒绝我了，拒绝而且说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你们基督教讲那个道理实在是叫人放纵，有了罪一悔改，你们又罪赦免了，赦免了又犯罪，简直是你们就太便宜了。这话我也没法跟他解释。我们是这样吗？我们是这样，今天罪得了赦免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凡信耶稣有永生了，来吧，咱就犯吧，饭也保了险了，反正是不灭亡反得永生了，是这样状态吗？是吗？如果哪位要是这样的状态，我饭饱不怕。不过我现在说说也好，现在世界上也流行一种异端新发明的，叫成功，叫恩惠教会，这个词儿叫恩惠教会。人家怎么说呢？是这么说的，就是基督徒啊，你信耶稣，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将来可能发生的罪，都给你包了。 耶稣十字架都给你包了，所以你现在信了主以后再犯罪不需要再认罪了，因为主把那账都给你早就是预先都给你算清楚了，犯没关系，没关系，不需要再认罪了。这叫恩惠教会，这种说法对吗？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让你放纵什么私欲。如果有个基督徒，哎，对，这回保险了，咱们犯吧，没关系。我告诉你，你要真这样，我对你，你自称为你得救了，我对你打个极大的问号，证明你没感觉，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他不是这样。不是来吧来吧来什么来了，不是的，乃是主啊，我不能再叫你伤心，我不能做一件事心里心里难受，我不能，我也不能和我肢体搞分裂，不搞合一，我对不起你，因为你的心临别的时候还会有我们祷告，他是这样个状态。所以这样个基督徒是什么？这叫走里边的路，他顺从圣灵里边的什么恩高的教训，对与非他在里边一清二楚。这是个基督，我们所以这个生命生命重生重生这一步非常非常或者极其重要极其重要。这一点我们就在简单的复习一下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人没有清楚重生这一步，你也谈不到成圣。重生是我们成圣的大门，一个人重生了他成为圣洁了，成为圣洁了是地位成圣，第一步成圣，头一次成圣就是重生那一刹那。重生是一次，一重生你就成为圣洁，这叫地位重生。你重生了以后进入了救恩的大门，接着你还得走救恩的路，这个走这个天路，走这个救恩的路，这个就得竭力的追求，追求实际的重生。基督徒是应该这样，不是一信耶稣我地位成圣了，我地位被神称义了，我反正我了保了险了，那不错，神是公义的神，说话算数，但是你是仅仅得救，你可可怜怜活得非常可怜。成圣重生是成圣的一个大门，重生以后你才能进到成圣的大门里头来，然后接着要走成圣的路。所以说主耶稣说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哎，我们信耶稣得救的问题不是靠任何的功劳，不是的，就是靠信耶稣，这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件事，信耶稣不可以加外在的任何的条件，也不是洗不洗，也不是说守安息日是得救，信了主以后，信了主以后还得守安息日才得救，信了主以后还得必须接到二世的女基督才得救，这都是外加的，这都是加拉太书叫别的福音，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信耶稣。信耶得救的问题是不费吹灰之力，但你得救了以后入了救恩的门里了以后走的他路你得要付代价的。所以圣经说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进到神家里来走的这个成圣的路，那这件事得付代价。为什么付代价？圣经早有答案，若有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什么叫舍己？ 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没有我自己，否认我自己。我们人的天生就是个我，这个己我，今天让我们否定这个我，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过去做事情就是我想咋的就咋的，不非凡是根据我头脑的判断，根据我的小聪明，根据我的才干，根据我这个智慧，我判断这个事儿有利我就干，不管别的。这过去我们一向如此，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了，你就已经如果是奉献给神的人，你的主权已经交给主了，不在自己当家做主了。你这谁这个人还是你，你的主人换人了。原来这个房间是开跳舞厅来的，因为老王家是这个叫房东开跳舞厅，现在还仍然是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变成教会了，老刘长老在这儿管理教会，这个教会就不是跳舞厅了，那不这个这就这间房子就不是跳舞厅了，这间房子变成教会了，仍然是这个房子，换了主人了，那么一切的活动也就自然就变了。说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在经过清楚蒙恩得救，要把自己奉献了以后，我们的主人换了，换人了，原来是自己当家做主，现在让基督当家做主了，我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上，懂没有？什么事都要问一问，问一问的主，你的意思如何？哎呀，要这么说弟兄姊妹太苦了，我们活当个基督徒，天天啥事都得问问主，不觉得烦呢好吗？你问这的话人，就说明你就没有那个活在主里的经历，活在主里的人哪有心里个烦的感觉了？因为你怎么，你以为你放下自己你吃亏了吗？不是吃亏了，你是蒙到大福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成了你的主人，他在管理着你，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绝对的大的靠山来？你说你缺啥？你怕啥？你缺什么？这位主来成为你的主，原来你自己做主，你竟做那个赔本的买卖，你自己原来当家做主的时候，你问问你的买卖开的怎么样，天天犯罪，天天失败，说活在那个状态里头，你不行了，你混不下去了。因为啥？你自己凭着老我自己的聪明来治理老我，来指挥老我，办理老我，到最后结果是一场空。今天让你换了个主人，让基督给你当家做主，我们有了靠山，结果怎么样？过去我们人和事和物某件事不能胜过依靠基督，我们倒反倒得胜了。这样我们活在基督里是个自由的人，不是当基督徒苦得愁眉苦脸，太受辖制了。大事小事求问神，大事小事求问神，你还觉得心烦了？你也觉得心烦了？我告诉各位，你好好追求吧，你的灵命差得太多了。你呀，一句话，基督里的福分，你恐怕你刚沾点边儿都谈不到的，不懂得属灵里头的奥秘，你还活在外院的基督徒，就如同什么，如同古时候献祭一样，会幕里头有外院，然后里头有会幕，会幕有外院，有这个圣所，还里头再往里头有至圣所，至圣所有神的施恩宝座，神在那儿待着呢。一个基督徒仅仅经过献祭，也就经过十字架，经过十字架献祭表明罪得赦免，你已经有生命了，有生命，有生命了，但是你这个人还在外院转悠着呢， 那个会幕里头那个圣所，那么灯台呀、啊、金灯台呀、啊、陈设饼啊，那么倒的这个香炉啊，这些事儿你也没资格进去，你就在外院待着。得救经过十字架了就得救了，得救是得救，你在外院转悠着。外院转悠的基督徒有个特点，他行事为人靠天人的头脑，因为啥？他受的是阳光的照，外院嘛，院里呢受的，院里的受的阳，照明这个指导你这个行动，不是靠太阳光吗？这表明一个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以后，他的生命还在外院待着呢。外院的基督徒仍然还是靠自己，靠自然光线，靠自己的天才的本事头脑。他不懂得灵里的事儿，不懂什么叫顺服圣灵啊，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啊，什么叫圣灵的带领啊，什么叫圣灵的光照啊，对这样基督徒来说还是个外行，根本他就不懂灵里的事儿，不懂。这样基督徒在教会里大部分基督徒是外院的基督徒，外院基督徒得救没得救？得救了，得救是得救了，那就昨天说的穿着新鞋，穿上了福音的鞋，走的是什么路？走的是亚当之路。外院基督特点这个，所以感谢天父，我们基督徒得救了以后真是感谢主，我们有这个大宝贝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它是恩高的教训，凡事是与非，这里边如果你光景正常的话，这里边是清楚的，里边清楚，甚至于光景正常的话，你里头有什么除了有感动，把这话有我们要讲在圣灵充满那条里，不过现在多说一点没关系，圣你要光景正常，圣在里，圣灵在里边，在我每日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啊，圣灵有的时候就表现彰显出是能力，有的是带领感动引导光照责备安慰，是不是赐力量等等多方面。除这儿外里头还有一个奇妙的事物没法解释，叫直觉，直觉没有道理，它里边先有个感觉，知道有个直觉，直觉知道，甚至于未来半年一年将要发生什么事儿，或者我明天要有个什么事儿，要有什么在他的里边早知道，这个没法解释，他有直觉，这个非常宝贝的，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没有道理，那就话说先知的灵就都直觉，哎，好像是你也有点先知的这种功能，哎，这些事情没有来，我事先我明白了，我先明白了，你等着，你等着，到时候事还真就那么样子出来了，这都是圣灵的果效。不要把这个人看成这么高，哎呦，你那个灵到那个地步啊，你有啥可能？这你如果要操练这个圣灵都可以操练的，都可以操练的啊，要我们要操练的圣灵的，圣灵在里头功能，我们慢慢的免不了碰钉子，我免不了走错了路，可以的，不是100%的都对的，哎，碰一个钉子，哎，我明白里头这样一个感觉，他怎么到时候不成全呢？你慢慢分析有几种原因，我们未来几堂专讲这个所谓里头的感觉呀，听声音呐，听声音，这个声音从哪儿出来的，我们专有一段讲这个，现在不多说。所以这个重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成圣的开始，接着要竭力的追求进到什么，进到真正的成圣的地步啊，走天路，走成圣的路，没有捷径，这昨天一再强调，
没有捷径，任何一种短径速成法没有，绝对没有。生命长大没有速成法啊，你要想长速成法，现在科学时代也有，别人你养了个猪，这个猪速成法也有，有没有啊？有速成法呀，速成法干嘛？给它打上个汁儿，激素给它打上去，这个猪很快就长大，长大长大，这个猪肉吃起来味道不香。西红柿也有速成法，用一种某种药这么一刺激，激素中西红柿长得很大很大，吃起来就不是西红柿的味儿，不是原汁原味儿。换句话说，速成了是速成了，那是个假牌货，不是真正生命的东西。一句话，生命没有速成法。一个基督徒想走这个速成法，你也可以走。比如说我们昨天说那个江秀琴，等候的等，这是人家就什么了，等候等候，你啥都不要想，等候等候等候，生命就大了。哎，好，你就照这么办，速成法。那么有个弟兄就跟我讲了，弟兄要等候等候等候，生命就大了。那么你等去吧，你在这等等等等等，自个儿一睁眼睛，哦，我大了。你大了，你大什么？你大了一般的仁义的道理你都不通达，你大了什么了？你自己骗你自己，你大什么了？尤其是人能够动是不能静，你在这等候等候。我听见一个仆人亲口的讲的，他我在这等候等候，他我等候等候，把我等候脑子里头乱七八糟。人越想安静是安静不下来，越想在这等候啥都不想是偏偏乱想。你们都试一试，你们都试一试，不要在那儿再捉哄人了。等候什么？生命就没有等得来的。其实我们天天的等候，我们等候不等候？我们的等候是动的景，等候不是死死板板在那儿等，啥等？是不是无心超天在那儿等？那叫道教，早要把道教的通经弄到这儿来了，不对的，弟兄姊妹，没有速成法。这再说这个那个的，没有速成法。东方闪电说拔罪根儿，那么一拔罪就不犯了，撒谎骗人，一个拔不了根儿。你只要你这口气还在着，你的旧性还在，你随时随地还有可能犯罪。不是拔罪根儿，乃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致使这个你那个亚当的那个旧造里那个恶欲把它制住，叫它别发动，低头认罪，永世不得翻身，是这么样对待他。你一直怎么样，你的生命就长大了半天，是在经对付。没有速成法，今后听到任何来讲道，弟兄姊妹来呀，咱们追求生命长进呐，好不好啊？当然好，大前提也对，方向也对，题目也对。他说那个办法是超短路走的，各位你不要上这份当，管保结果是走入什么歧途。没有速成法，只有小孩长大只有一步一步的锻炼，免不了摔几个跤。你看那小孩一两岁要走路的时候，免不了摔跤的，摔一回撞一回，摔一回撞一回啊。我那小外甥女儿一岁多，他就咋吧咋吧就会跑，最近告诉我不但跑走还跑呢。因为啥？他摔了多少跤，摔跤怕什么？这就基督徒免不了有跌倒失败，不怕。圣经也说了，从哪里堕落的怎么样，从哪里起来呀？问题你起来不起来？你不要来个一蹶不振，这一摔就 一命呜呼了，你就完了，你这是不是？摔一跤不怕，把土掸了掸了，我还得往前进。你就这样子怕啥？ 这就说到一个人称因信称义了，得了生命了，肯定这么讲还会有软弱，没有一人敢这么讲的。我从信主以后彻底认罪悔改到今天，我再没犯过罪，骗人。谁说的？是圣经说的。人若说自己没犯罪，约翰一书第一章，人若是自己没犯罪，他是什么？自欺。你别在这骗人了。约翰一书所讲的对象就是有生命的人。换句话说，你有了生命了，不错了，不等于你没有软弱，而且很可能还有软弱。所以基督徒虽然轻度得救了，再有软弱，你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为此而伤心，在那灰心失望，这也算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得救了，神把新生命放在里头，你的旧造的人还在着呢，所以免不了，这像圣经说加拉太就叫偶然被什么过犯所胜，这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当然不是说你犯罪是叫正常，就是你有这种可能性发生，这件事情不是个稀奇事儿。弟兄姊妹，不要因为这么一跌倒一失败你就灰心失望，问题你肯不肯起来，有药方来治你这个病。什么病方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大家就清楚我常念的圣经。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们的药方，对那信主以后跌倒的人、失败的人的药方。你要说你没有失败，你叫撒谎，你骗自己骗人。跌倒这也是发生这件事，不要不是稀奇的事儿，跪在你怎么办呢？还是这样一杯光照，哎呀，亏欠神，亏欠神，怎么样回到神面前来？我们若认，你认不认呢？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说话是算数的，就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重新爬起来继续往前前进。这是这个要这个，我们要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件事情就是会幕里头那个洗濯盆的功用。洗濯盆是干什么呢？洗濯盆，洗濯盆就是一个人献了祭以后了，摸到了生虚的那个腿了，谁手脚不干净了，那祭司想进到圣所去了，带着污秽不能进去的，必须得圣洁，所以进到圣所之前要用洗濯盆洗水洗一洗。这洗一洗意思有水，水就表明神的道，就是我们基督徒想和神进一步亲近的话，我们也要常被神的话语的光照，随时一光照，看见自己的不是，就随时认罪悔改，一悔改这就洗干净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又亲近了一步。这是一个药方，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特效药。我们路是这个走法啊，谢谢天父，没有捷径啊，没有捷径。然而失败软弱不要稀奇啊，哎，那么失败软弱了，你只要重生得救了，是什么问题啊？咱们用上一个世界的话叫内部问题。什么内部问题啊？你信了主了，重生得救以后，第一件事，你是不是做神的儿女了？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了？是吧？那我们成为天父是我们的父了，我们和神是个父子的关系了，对不对？我再有软弱，那只能说影响了我和父的关系，但是还是内部问题，神家里头内部问题。 不是一有软肉就灭亡了，这个不是一个含义的，弟兄姊妹都清楚吗？我们信主一次得救了，有了生命了，再有软弱并不是说灭亡了，乃是说神家里和父亲和儿子的偶然的拌点嘴闹点脾气，和父子关系有点发生问题，但是什么时候一悔改这个事儿又解决了，是内部问题，懂不懂啊？我们都不如世人呐、啊，世人对这个就人类发生的矛盾分成两类矛盾，我们现在不愿意用他的词儿，我们现在有点知识人都懂，是不是有两种矛盾呢？人的划分界限了，这个事儿是内部的矛盾，内部的矛盾怎么解决？送劳教去改造去，比我的矛盾进监狱去捐起来，对待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内部矛盾也是在那儿改造去，人叫不叫服刑去了，改造去了，改造了以后礼拜六可以回家过礼拜六，待遇不一样的，因为是内部问题。哎，如果你是一个敌我问题，那进监狱大铁链子把你锁住，你还礼拜天想回来过日子，不可以的，刑满才能释放，不一样的。照样我们今天基督徒没信主以前，我们是亚当的人，都在亚当里，和神是敌我的问题，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一信了主，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人我们再有一点软弱了，那是我们内部的问题，跟神中间，就像我跟我家的孩子一样，我的儿子是不是每天都那么听话呀？我的儿子和我是父子关系，我的儿子有些某件事情上做的不讨我喜欢，不讨我喜悦，使我生气，我们是父子内部的问题，对不对？不是我儿子一犯什么错误，这小子不是我小子了，变成不是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小子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生命发生过，我们都发生关系了，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别听那个说法，一信耶稣再一软弱犯罪不得救了，再一悔改又得救了，再一失败又软弱了，是一次得救不一次不永远得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错。要照那么说的话，认了罪得救了，又软弱了又不得救了，再认罪又得救了，干脆你就按那个拉锁来回拉就对了，天天拉，得救了又不得救了，又得救了，哪儿是这个事儿啊？哪儿是这个事儿啊？得救了就得救了，我们当母亲生小孩，哪有生下来好的是你，坏的就不算数了，有吗？这样父有这么妈妈当的吗？说这孩子不听话送回去，有这样孩子吗？不可能的，生命问题都生下来了，只能说他孩子不听话，他让我伤心，直到小孩一悔改一回头，妈叫一声妈，你的眼泪又下来了，你的眼泪我下来了。我们昨天前天晚上我不听到姊妹做见证吗？啊，那儿子过了半年功夫，妈你为我祷告，这一下子他妈妈就感动得不得了，感觉到反倒看着我为孩子亏欠，你孩子再不听话他不理你，有一天说妈，哎呀，这一个妈就把你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内部问题啊，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生命路是这个等等形形色色发生的事情都要心里清楚，不要上那边当，你又软弱了吧，你又灭亡了，又灭亡了，又灭亡了，再灭亡咋办？去再认罪去，又得救了，没这个说法，我们不用这个词儿，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用这个词儿，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讲，一次得救救恩是绝对的，怎么样？牢固可靠，牢固可靠。谢谢主啊！ 后来我们就谈到奉献的问题，第四大讲奉献。奉献主要是啥？一个要紧的问题，把主权转移。主权原来你的主权在你手里头，现在你因着基督的爱，你把主权交出来，转给主，交出去，把主权交给主。为什么你这么能交呢？也不是你好，还是源头是神的爱。神要不爱，神的爱要不临到你，你才不往外交呢。一个人哪儿轻易把自己往外交的，都是因为基督的爱的激励，你就不得不把自个儿交出去，而且甘心乐意交出去。我告诉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这个弟兄是立志是不传道的。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曾经独生子，我父亲曾经是有个心愿要奉献传道，因为家境贫寒，再加上我祖母有心脏病，我的父亲独生子就没走上这个传道的路。但是在他心目之中，希望他的儿女后代有一个人出来奉献传道，好像补偿了他的心愿。我父亲就把我给选上了，懂不懂？他到现在他压根没跟我提，可是他的心我知道了。他跟我舅舅俩人谈话，让我听见了。他老哥俩谈话呢，谈话就说了。朝我舅舅大哥，大哥呀，将来让就点到我的名儿，将来让他去传道好不好？我听见了。哦，我说爸爸，你还让我传道呢？好啊，我这里头几个大石头就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你面对跟我谈，我当就把你顶回去。那里头成见那么大，但是我爸爸一辈子没向我露出件事儿。没有立，我昨天也讲了，立志要干什么？干什么？当医生嘛？谁立志当传道来的？我才不干这个呢，不干，立志不传道，不是一般的不传道，立志不传。好了，当我那一天彻底的灵性复兴，彻底的认罪悔改，尝到了神的赦罪之恩，尝到了天恩的滋味，一身轻松，罪担脱落。这个时候我的罪得到赦免了，我就听见我的头顶上有个声音向我呼叫，你，我要用你，你肯不肯奉献给我呀？这声音一来了，我就前边被子大爱一激励，我立志不传道，那个立志不要哪儿就化归为有了。主啊，我愿意，就这么端上来了。你怎么这么突然的变成这样呢？因为啥？神的爱的激励，你得到了最好的，当然那个二等的东西自然就放下，对不对？一个小孩子，比如说两三岁小孩，他手里拿一把小刀子，你怎么样把这刀子能要下来呢？他很喜欢这个小刀子，有一个办法，有的办法粗野的父母就揍人家，打人家，硬从他手里往外夺，不小心点的刀子还把人拉了口子了。那个聪明的好的父亲母亲，人家有办法，这个他手里不拿个刀呢吗？这东西危险的，不应该拿的，你要想把它要下来怎么样？给他一个小熊猫，给他弄一个小玩具，那个小那个这个小车，那转那个小车，他一看，哎，这个好，这个好，哎，这个好吧，这个好，来把这个给妈妈，你去玩那个去，很自然把刀放下，因为啥？他见到好东西了。玩小汽车的时候把刀早忘光了。因为啥？逮着好东西了。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啊，你大大的被神的爱激励，你自然放下自己，别说自己，世界老我统统的都放下，不费吹灰之力的。你逮着了主人的保罗说，我什么，我如今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什么如粪土，你得到我什么基督耶稣为什么为至宝，他得到宝贝了，他得到那个大宝贝了。你以为这个世界的东西，这种花花绿绿的，这个红蓝绿绿的东西宝贝的不得了啊，宝贝的保罗说粪土，我得到什么，得到至宝了。今天昨天我好像听到人们见证说这么一句，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对不对？这个人谁肯走十字架的路？走十字架的路，走十字架的路是咬着牙走的吗？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的东西都是你肉体所不欢迎的东西，给你来这么个定义就完了。十字架没有舒服的啊，比如说今天升了官发了财，感谢主，今天我背了十字架，胡说，骗人。十字架带舒服的，凡是十字架都是你自己所不欢迎的东西，不管人事物，那个东西叫十字架，那个东西和你那个我整反个，借着这个对付你，这叫十字架。谁肯受就天生来就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啊？那个力量的动机是什么？那个能源是什么呢？那个力量从哪儿来呀？各位，谁肯轻易愿意就天生来否定我自己的？没有。但是你有一天，你要被神的大爱激励了，也由不得你了。都看如粪土，都放下了，都放下了。